那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啊，来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远道来的同学啊，他是从纽约来啊，那他是来台湾参加他30年的同学会，对不对？好，那我们请他这个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在纽约的这个读书会的情况。那 Christina 哈，他的英文非常棒啊，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个小组在看这个私人课。好，那我就很开心的让他用那种视讯，这个来分享他们上课，所以我每次时间都对不上。好，那我们请 Christina 跟大家分享一下，来。
Hello， 大家好，我的中文叫杨丽珍，我这次回来是参加北一女毕业30年的重聚，好好玩呢。就是他们拐回来，不然没有想到回来的。我们
对，因为他之前讲过，他不敢坐飞机，
不喜欢坐飞机，关被关好久，而且直飞也15个快16个钟头，想到头皮发麻。后来我想说，我干嘛要还没飞就紧张，让自己难过了2个多月，到时候我只需要难过15个钟头就好了。
就花了2个月来难过这15个钟头。
对，然后那个想法一出来，就不去想了。虽然出门前3天有给他紧张一下这样子。然后现在讲我们有没有读书会？
这样你多说一点，先讲你回来参加这个同学会的心情。
就哦，非常的兴奋。然后就是因为30年大家都没有见面，然后我是毕业1年之后就出国了。而且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只有跟一个同学有见过1-2次面，其他都没有见过面。然后就是他们找到我，他们也是，就是我家里电话地址都没有换，可是我有同学去户政那个事务所查，所以我已经熟悉了，找不到我这样子。那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这一次的团聚，他们就年初就再找我们，那我们班上6月就有回学校去，这样的30几个人，他们就叫了400-500张相片，他们还做成，还剪辑，还放那个催泪的那个音乐，这样就看了好感动。然后同学大部分都没有变，那个人的那个本质啊，跟30年前感觉上是没有变的。那他们还有小聚嘛？那有一次小聚，我纽约那边是半夜2点到4点，他们是。就是这些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我就熬夜跟他们在那边视讯啊，然后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是回来之后，哎，真的是就像小麻雀很雀跃，叽叽喳喳，每次机会都这样吵个不停，就大家都是
今天是老麻雀了，
老麻雀，
但是一群老麻雀会变成小麻雀，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班上也有那个 LINE 有那种群组嘛。然后大家也是这样子聊着不亦乐乎这样子，这样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想说，就好像是认识老的新朋友，还是新的老朋友。而且以前呢是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读书，那有几个很好，我们很好的，我觉得大家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前段你矮个子的，这他们是玩在一起的，然后后面中段，然后后面高的，所以。你记得比较清楚是跟你前后号码，就你座位比较附近的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次就大家又凝聚在一起，那就是说以前呢就只是读书，然后偶尔去玩一玩嘛，然后准备要升学啊什么的。那可是这次呢，就是30年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彼此这样子。30年以后，大家就有很多人生的经历跟资历，就好多好多可以分享。那可是。就是30年，同学哦，几乎没有什么变，就他们的人的那个本质啊，其实没有什么变的。嗯，
那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呢？
自己的感受，
对啊，
就很兴奋啊！我这次回来之后，也是我的主管跟助理，因为我跟他们联系上之后，我的助理说：“哇 ，Christina， 你好像恋爱的感觉。”就是，然后就整个这样容光焕发，这样就整个。很兴奋，然后整个能量是上升的能量，我连我的同事都感受到，因为我本来因为刚好在我的生日，我50岁，就上礼拜这样，就刚好在那个时间，我们重聚是就在我生日前2天，那我不可能说这样飞来飞去啊，因为我本来准备，你知道我跳很久，我本来要办那个生日 party， 然后自己跟老师表演，把我的好朋友跟同事请来看这样子，我是跳国标舞的嘛。
然后结果就本来不回来啦，那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主管就跟我讲说 Christina 你整年都是会五十岁，可是你这三十，你一个 reunion 只有一次这样子，就回来。就
你有多少人参加啊？
我们班数据率好高，我们班54个人，然后找到好像41、42个，有34个人出席。
哦，34个人出席啊，
然后全部错，
全部是1500人，
就是我们那一届大概是800-900，然后其他是40、50、60的这样。
对，我觉得跟以前老同学聚会，大家真的会变年轻哎，哈、哦，一些新仇旧怨也可以开始好好的算一算这样子啊、哦。后来得到的结论都是说，好像大家都没有变，可是我觉得是大家同步变，看彼此好像都没有变。所以找老同学有这个好处。
调皮的还是调皮，安静的还是安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主持人就讲说，跟你右边的人说，30年没变，一点都30年不见，一点都没变。所以我们那一座，我跟另外一个不约而同，我们说30年没变，你变得更美丽了。
啊，蛮好的话，这个每个人都是用自己主观的看法来诠释一些事情啊。
对，
好，那你跟他谈谈这个你们纽约读书会的一个状况。
我们纽约读书会，我们就是一开始是黄谢丽玉女士，她邀请许医师嘛，2006年7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我们有成立一个新芽基金会，因为有一个基金会才就说很多事情你要申请啊，去办啊，场借场地啊比较好这样子。那2007年开始，然后就有固定的读书会这样，他们那以前都是在他家，后来他。两年，他们就搬到 Denver, Colorado 去了。那我们呢，就好刚巧就有另外一个新同学，他才来，后来就到他家去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固定说礼拜六早上，我们以前是念那个个人时尚的本质，念完，然后现在在念就在念这个个人与群体时尚的本质，事件的本质。然后我们礼拜天，我们以前是一个月有2个礼拜天，我们会念那个心灵探险，可是已经读过一次了，然后因为时间关系，他都是来的参差不齐。那因为我们礼拜五晚上有私人课，我们就是用那个 Google Hangout， 就是用视讯的方式，这样丽丽在 Denver， 因为他在美国中西部，离我们那边2个钟头嘛，他也可以参加。那我们同学呢，住长岛的，住皇后区的，住不一样区的，也不用这样子赶去，因为是礼拜五，7点半到8点半，所以姑娘你是早上，8点半到9点半啊、哦，如果是下午时间就是7点半到8点，
而且礼拜六。
那是七点六，
那是说你是说礼拜六早上你有空吗？
是啊，我想说我有空啊。
对，然后培训课都是9点就开始了，
没关系，
搞不清楚，
可以随时进来，然后可以随时请假。
对，好。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礼拜天的读书会呢，就想说，也改用视讯的方式，然后礼拜天还大家。就是比较要，就是需要办一些事情啊，处理小孩子啊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就变成说礼拜三晚上，然后我们他们就已经上了一两次，就上那个再生资料 set material 这样。好，
这个现在纽约应该很冷哦。
不会，差不多就是0度啊，0度很
舒服，
0度只要不下雪。不要不下雨，下雪都 OK， 因为我那边是干冷，然后那个衣服都0度，我不用穿羽绒衣的，衣服穿够，帽子戴够啦，因为我们室内都有暖气啊。然后大家问我说这边不冷吗？我说不冷啊，像今天对我是夏天，而是夏天，可是室内的空气对我冷的，因为家里公办公室全部都有暖气的。
对啊，因为这次我们去这个 Denver 那里做了一个课程嘛，哈，兼旅游，所以呢 ，Christina 也从纽约来参加，这就认识了我们台湾的几位同学。那他今天来的就有点像，又是另外一个小小的同学会这样子。
哈，所以也难得有这个机会，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好，第一次来这里，特别坐高铁来
赶啊
赶来见家乡，然后来参观那个信德会所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难得有这个机会哈，彼此可以认识一下哈，谢谢你。好，这个等一下我们看还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哈，那我们来再请这个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新同学们，来，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坐着说就可以了，坐着说就可以了。
各位好，我是跟那个佩勋，因为学乌克丽丽而认识的，他其实跟我女儿刚好一样年纪大，可是我们就是也是还蛮坦白的，所以常常听到这些赛事，可是有时候从口中听来
了。哦，
今天终于来学习一下，
我欢迎哈。你刚刚讲说他跟你女儿年纪一样的大，可是他跟我女儿年纪其实差蛮多，但是有人说他是我女儿，我相信有点不平衡。我们在美国那一趟旅行啊，总会有三个这么说。我们不管到哪里，只要他站在我旁边，或者我们一起吃饭，就有人说是你女儿的，你们是母女吗？对，我一直让自己保持年轻一点。好，欢迎你。好，来，还有位新同学，好像这位啊，这位是第一次来的同学吗？好，来，我们麦克风，麻烦一下。
我是第一次上这个课，上那个礼拜二的，就是礼拜二下午的课，因为老师的课我也上过。
情绪修炼啊，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
什么心得啊？我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可能是我心里上有些事情，对家人方面还是有些。我是发现，因为我走佛教已经走了十几年了，可是佛教上讲的，他在我一个瓶颈点上能够给我一个定跟见的状况。可是我发现到我的内心上还是有很多不平衡的一些冲突点上，然后我都是在那地方都绕，就是绕不出来，然后我又不能够把问题丢给别人，可是我会发现到我自己很痛苦，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讲说，我是从下午的课，因为我发现我的情绪最近起伏都特别的大，所以我想说，最近又因为我爸生病，我哥都在国外，我哥很有成就。所以我一直都是在遥控他，你是不是也回来？可是父母的感觉就是会说，儿子在国外那么远，什么都帮儿子想，所以搞到最后我们台湾的人都很累，为了配合你国外的人，所以而且这个当事者也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点在，所以我发现我早上排除万难，还是让自己稍微静一下这样子。
好，我继续参加，有的时候就是远在天边的孩子哈，即便再有成就啊，有的时候这个陪伴在身边的孩子就会不平衡啊，这个父母亲都一直替远在天边的孩子着想啊，就是父母亲的内心里面很需要人陪伴的时候，都是当时觉得比较没有成就的小孩陪在身边。我记得我爸爸生病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不是他讲，是我讲的。我说你看，你的小孩子哈都没什么成就，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时候，大家都在你身边。就觉得这个感觉很有趣。来，还有新同学吗？第一次来的。
有，这边有一位是德国的老师。教德语的老师。
哦，教德语的老师，那是从德国来吗？好，慢慢来，先等他坐定了。好棒啊，我们有从美国来的，今天有讲。哦，真的吗？你有在学德文吗？哦，真的啊，哇，你看师生又在这里碰面了，
真的很强啊。大家好，我是徐婉琴啊。那目前是从事德语教学跟翻译的工作。那会认识赛斯，是我察觉到就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也是现代人急切需要的。那我察觉到我自己的需要，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学习。谢谢。
哦，欢迎欢
脱口而出了，顺着许医师一定会讲的话是什么？要不要翻译成德文？有没有办法把他的动作翻译成德文？啊，那因为现在法国好像也有我们的同学，其实德国也有，德国也有这个我们的赛斯家族也有在那。当然，散居在国外的人数比较少嘛，啊，因为国外的地方也大，啊，所以假如这些资讯有需要把它这个啊汇集起来的话，我觉得倒也蛮不错的。我们在国外会有一些联络的人哈，那我们就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玩。好，欢迎哈。还有没有新来的同学今天？啊，这个天气冷，比较慢一点到哈。那我就想说，请丽兰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个感恩的餐会刚办完啊，我印象其实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啊，因为我没有什么时间跟他们互动啊，但是我就听到丽兰讲了一句话，因为她正在化妆，啊，那我就进去，我也去梳梳头发这样子，我就听到丽兰在化妆说好开心哦，她说原来化妆这么令人快乐，以后我每天都要化妆，每天化妆这么开心，啊，来，你说看你的心，哎，你今天没有化妆。
有啦，抹一点防晒的啦。
啊，抹一点防晒，因为那天他就讲说是二十几年来他没有这样子化过妆，啊，对，好像在婚礼上
没有，
也没有这样子化妆，
一辈子没有，就是那一次，就是我们
一辈子，那是前辈子，那是上辈子，现在你这一辈子才要开始，我就后来我就跟你来讲，原来你每天都化妆啊，来你说，
就。那一天觉得很嗨啊，就从来没有化过那种妆，然后化起来真的有一点像女人的。然后，
你有没有贴假睫毛？
有。然后觉得怪怪，有个东西卡在我的眼睛上面。原来贴睫毛就是这样子，
而且都是专业的化妆师哦。
对，然后。就觉得那一天真的是很幸福啊，真的是像一辈子过来没有做过这样子漂亮的女人。然后只是回家的时候，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连鲁老师他们教我一个方法。我没有，因为我化妆没有化妆水啊，我从来没有那种东西啊，
卸妆
没有卸妆，吓到有那个。
也没有啊，然后他们说用那个什么，
凡
士林啊，然后想说我就真的拿方凡士林，夜谋什么脸部越流，还洗了三次肥皂还洗不干净。那我又不会，
没关系，
我要用卫生纸擦掉，
一回生二回熟，他没有这个步骤，你知道吗？
对啊，好好玩的，只是觉得十三号那天真的是很幸福，看自己一直去厕所看镜子，我真的像一个女人，就这样子啊。
哎，你们有没有给你家的那个人看到啊？
没有啊，他说九点问我要不要回来了，我说等一下，然后就来就没有音讯，然后我搭老师那个。会租的车子到大坑跟北屯路口，我就自己用走到大门家搭公车100号回家，然后我隔天早上就问他说，啊，我要回来你也没有要去接我，啊，也没有关心我一下，他说啊，就你就跟他告诉我关心什么，我说那你至少来问我怎么回来的吧，你就说啊，你该不会用走路的回来吧，我说我就是走路走一半才搭车回去的啊，然后他就点点，然后昨天晚上我说今天哦会很冷，我要来上家珍老师的课哦，你要接我哦。他说好啊。啊，早上我10点急着快出门的时候，我东西都准备，然后他就跟着我要出来。我说你要干嘛？啊，第三年你就要跟我平常你爱在你来上课。哦，不要，那不用了啦，我自己去搭公车了。你说。阿丽呢？爱软蒙软，就说我两那个一个就不用，他回去9点回去等我要再来上课，结果我忘记了，然后我自己骑摩托车，人家我刚分享， 我到公车站65号刚好来，多方便，我还要欠他人情。
令人讲话很好玩哦，蛮好的话，所以这是你在也是第一次上台表演，对不对？
对啊，
很开心哈、哦，
开心啊，没有犯错，
没有犯错，
没有啊，写两次而已
啊，没有犯错
啊，都没有照错就对
了，没有，
很好，可以栽培。好，来，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分享的？林如凡来。
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怕我们想笑。
一定要当心吗？
我
觉得我不可以当别的吗？你干嘛笑我们呢？比如，
哦，那一天那个。我跟那个丽兰还有王丽茹，我们就坐那个慧珠的车，哦，一路上其实我本来很累，我想说闭目养神，结果丽兰一讲话，我就一直笑到肚子痛。他是一个那种非常怎么样，那种尊重他自己感觉的人，他完全没有想到他这样讲哦，怎么跟什么道德啦、啊、什么光环啊什么有关。他就一直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说我跟另外那个林如老师，谁是王林如，谁是林林如？那其实我们陪伴他已经很久了，快一年了，但是他还是搞不清楚。然后他就指着我说：“你是王林如老师。”我说：“不是，我是林林如老师。”他就跟我说：“可是你长得不像。”我说：“我就说，请问你？”长得不像你，我就在那里，我说还不知道我要怎样才长得像你。那我就说，那你姓龚，你长得有像龚吗？我们整个车站就在那里就这样，一直到，然后我就笑到肚子痛。我说，必然就是这样，他的感觉就是感觉。那我们在。情绪修炼读书会一直跟同学讲说，感觉没有对错，我觉得他是学的最好的。他就是感觉这样，他感觉我长得不像你。
我很好笑的笑话啊。
对，然后还有回忆一下刚刚那一位同学，我觉得他刚刚讲的时候，他说他想坐车坐飞机，然后他一直很怕坐飞机，啊，后来他就领悟到说，其实我坐飞机才十几个小时，我为什么要这两个多月就一直担心、焦虑、忧虑？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情绪修炼里面一直在提倡的。因为之前有个学员也是，他很怕跟他公公相处，他说他只要放假回去跟他公公相处那两三个小时，他就会想到他就会头皮发麻，然后很紧张。
那竟然好熟悉哦！
然后
你现在看你在辅导人家了哈，你就知道你为什么要有那个经验吗？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想到他就觉得他那两个礼拜都没办法做别的事情。哎，我记得我跟他讲的话也是跟这个同学一模一样，我就跟他说，你要想一想，你跟你公公相处再怎么痛苦，再怎么难受，再怎么可怕，就那两三个小时，那你需要花这两个礼拜所有时间去陪葬、去焦虑、去担心吗？那你这种焦虑、难过、害怕、恐惧的能量，让你这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划算吗？你就想一想，洗澡、洗澡灯、我必须洗汗、洗灯，再怎么可怕，那两个小时，你闭着眼睛就熬过去了。哎，他就听进去了，我就发觉奇怪，很多东西哦，好像三世家族那个都会相通，慢慢就会走到那个地步，这样自我开解。
是啊，等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啊，就会谈到这个。好，每一个人的意识就在影响群体的意识，而群体的一个意识啊，也在影响个人的发展啊。因为这个世界一直不断的寻求在变化，就我们个人也不可能一直停滞不前，所以我们个人也一直不断的在变化过程里面。可是这个变化的一个。我们说变化的驱动力是你不断的受到别人的影响，你也在影响别人，所以你不可能不变
啊，你不可能不变化，即便你自己个人好，一直想寻求一种稳定感，很多人都希望寻求一种稳定，像我们进入到宗教里面，哇，希望我们可以平静，有没有？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好，我们的心能够这个平平安安的哈，这个心如止水，只要心没有动念，情绪就不会被带上来，啊，就会比较舒服，对不对？好，可是你会觉得常常事与愿违，你越想要它平静，内在越波涛汹涌。那其实从刚刚我在谈的那个角度啊，在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其实我们是不可能不变，是因为我们一直也处在一个我们在意识层面不断的在互相激荡，在互相影响着一个大环境，环境影响个人，个人又影响环境，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也一直彼此在激荡着，尤其现在你再想到网络啊，这个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甚至在火星上面的人，大家开始都会互相的交流了，好，在意识层面至少都有交流。那赛斯在讲的还不只是你在物质实相上面的意识交流，还有你梦境的自己，好，也一直不断的在透露很多讯息给醒着的你，好，然后梦境里面的意识交流也接收了，甚至也去影响了其他人的梦境。啊，所以各位，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难逃那种会被影响的命运。好，那既然你被影响，你就会改变。好，你就会常常，哎，这个像丽兰20几年没有化妆，好，比如说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可是她却在一个这样的机缘里面，啊，她有了一个机会，第一次觉得自己像女人。有的人是化了妆之后更不像人。哇，你这第一次化了妆更像一个女人。好，大家一个这个小小的化妆事件，各位，她前面其实20几年来一直不断的受到很多讯息的激荡，好，其他人的，她自己个人内在的激荡。好，假如我要说这个化妆事件，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20几年来慢慢铺陈出来的一个结果呀，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当下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你人生从一开始就慢慢在酝酿，在激荡，然后一直成为今天你看到的世界。好，那假如丽兰没有生病，她就不会来到这个团体嘛。好，假如丽兰她没有真的很信任她所学习的，也许她今天还真的还在挂病号，对不对？还在跑医院。好，假如她今天真的把林灵如跟王灵如都搞清楚了，也许她也不就是她，她也不会是她。而他的那个特质，纯属感觉的人哈，刚好激荡了很多纯属理性思维的零零五。老实说，我刚刚才听清楚。
你看，又几次关我一
次。他在讲的时候，然后你说他会不会有心里想，那你是王灵如吗？原来你是林灵如。这某层面上我也是一个很感觉的人。好，那有些事情我不想去把它记得那么清楚或者太对焦，但是呢，我最近又有一个思考哈，有一个体会，会不会是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在回避某一个自己吧，好，回避某一个特质的自己，好，回避或者甚至说拒绝去面对自己的某一个特质。好，也许你对那个特质有一些特别的诠释，你不喜欢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刻意的去拒绝承认它就是你的一部分。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好，你有没有不知不觉的拒绝了你自己内在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这个同学，好，他第一次来，因为你的心情我很了解，我认识好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的心情，一直在寻求一种平静，可是内在更不平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平静的自己，我们在拒绝一个老是心情纷飞上上下下的自己。好，简单这么讲，那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成为一个心情一直不在上下在那晃动的那个自己呢？因为第一个你会觉得不舒服，第二个你怕它晃出了你很多的愤怒，好，你怕这个情绪会晃出你很多对你在远方的那个哥哥吗，你的手足，好，晃出你对父亲不公平的那种
不开心的感觉，那你可能很怕你的这种不安的情绪把你很多的这种内在里面真实的那个想要表达的那个自己被晃动出来，所以你要寻求平静，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你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各位，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常在做这个事情？你一直在控制自己成为一个你不想成为的那个人。然后你就透过不管是宗教也好，或是任何的一个学习也好，你一直在寻求一种内心的平静的时候，你发现你更不平静。那是因为你并没有真正先接纳那个你不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可是他就是你，他也就是你的一个部分。这个有一天早上醒来，睡不着，半夜睡不着，突然醒来，就前两天，就心口闷闷的。我说我在闷什么？我突然发现我在嫉妒，我一个很强烈的嫉妒的感觉跑出来。我就在看着我在嫉妒什么，我就把那个画面仔细的去想清楚，去看清楚。原来我在嫉妒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在之前在过去嫉妒什么？有什么好嫉妒的？然后就会想说人家有人家的福气嘛，你有你的福气嘛。或者说人家有人家的情况，你有你的情况，你有什么好嫉妒的？以前就这样讲的吗？然后再这个强迫的自己再继续睡觉，然后把它忘掉，就是又要让它过去。可是这次这种很强烈的嫉妒的一个感觉跑出来的时候，哇，我就突然一个警觉，我就起来，睡不着我就起来，起来坐在书桌前面就思考一下，甚至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然后我就明白了，这个嫉妒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在控制跟拒绝承认的那个部分。大家明白哈？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是要建立自我价值感吗？不是要接受自己吗？要承认自己，而且接纳自己，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生物嘛，对不对？我们在课堂上听了好多这些东西，可是有没有另外一个自己不知不觉的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的确就是会羡慕别人，你的确在某些时候你就是会嫉妒什么你的确就是有这些感觉可是那个时候你不能够让这个会嫉妒的自己成为一个主控的角色成为你这个人生里面主控的那个角色，所以你会想要把它这个排除掉，你想要把它压抑下来。可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只要它真的离开了，你不会再嫉妒了也许只是晃了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你一个强烈的感觉来了。于是呢，我就在思考那为什么要嫉妒为什么要嫉妒？因为它一定是跟你后面内心里面有一个期待冲撞的，大家听懂吗？也许你期待自己也能够这么好，也许你期待你也能够拥有他所拥有的。于是你的嫉妒感是来自于你的期待落空，有没有？你的期待是这个样子，你没有达成，所以你就有一个嫉妒，或是我们说愤怒，或者说有一种不开心的感觉，那是因为你的期待没有达成。那么你要检视的是你的嫉妒的情绪吗？还是引起嫉妒的期待？大家知道了。后来我就在看我的这个期待，那我就觉得，后来马上就觉得我的期待也有点好笑，就正视它，就是去面对它，不再只是停留在一个嫉妒，我不可以嫉妒，我不应该嫉妒，这有什么好嫉妒的？人各有命嘛，对不对？就你就讲一大堆这种东西，然后就又带过了。可是不是，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我们不知不觉的把我们内在某一个部分的自己，它也是你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不能够承认，我们不喜欢它，所以我们会刻意的把它藏起来。这也就是我们常会有情绪起伏的原因，因为没有真正被面对。像情绪修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非常重要的讨论就今天下午有两位领读老师，就你不用难过因为我连工作人员姓什么有时候我也记不起来，因为我们都只叫名字，不是难过，我知道他是觉得荒谬，他说话就不要就他清楚的头脑这种事你怎么会记不得但是呢，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刻意的不想把某些那么清楚，因为我有一个自己不希望自己是一个非常清楚明白会斤斤计较的人，
好，因为这就是我的思考，所以我就会把我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啊，这个会安在我的一个信念里面。我的信念里面就是迷迷糊糊的比较好过日子，啊，糊里糊涂的不计较比较好过日子。这里我其实是很羡慕丽兰是一个感觉可以直接表达的人。好，其实后来你看丽兰，你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那个偶像级人物，你可能不知道。你的这句话就让很多人羡慕。哦，因为几个人会说很羡慕他自己啊，对不对？你看你这句话就让我们都好羡慕。好，那各位你可以开始，我就觉得说年底到了啊，这个好好的这个做自己内在的一个清理的时间了。那我接二连三的遇到了一些事情，这给我一些更深刻的一个自我的反省。好，我就是看到原来我们有好多的部分啊，是我们自己不喜欢的那个部分，我们刻意的要隐藏它。可是这个东西会在你的内心里面在那滚动着，你只要碰到一个外境，触碰到它，它就会弹起来。好，所以一个外境触碰到我，看到我的嫉妒，后来我就去面对它，我就想清楚，搞清楚了，搞清楚之后，我就有一句话：好，继续嫉妒，看我会嫉妒到什么程度，嫉妒到什么时候。当我决定要去面对我的嫉妒之后，两三秒钟我就睡着了，睡觉起来之后，仿佛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这又是一个去面对情绪的修炼，它就是一个情绪的修炼。好，所以我在想，刚刚这位同学也是回应你啊，为什么心里面老是有这么多的情绪？因为你不能够接纳自己内在里面那个很想要这个，可能很想要骂你的这个家人，他们这么不负责任啊，然后很不希望自己是一个会计较的人，也不希望自己会跟父亲表达说你这么不公平啊。其实我们很想要跟爸爸讲说你超不公平的，一直在照顾你的人哈，你没有多少赞美，也没有多少体谅啊，那个没有办法照顾你的人，远在天边的人，你却常常叨念着他，常常都在好像还要替他着想。那我们在身边做这么多事情的人算什么？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帮你出气。所以假如我们首先啊，真的就像丽兰讲，对自己慈悲，要对自己慈悲一点，先接受自己这些想法是自然的，是可以被接受的。我可以嫉妒啊，我可以不平衡，我可以很想要骂我的爸爸，骂我的家人，说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啊，我付出这么多你们还这样子对我，可以的。我们先很慈悲的接受自己有很多的这个面向啊，虽然不够好，可是它是如此的真实，它就是你的一部分。好，我们先对自己慈悲，就是接受自己不喜欢的那个部分。好，我们接受它。好，因为即便会嫉妒的那个人，他也是你的部分，而他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好，那为什么要嫉妒人家？啊，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渴望自己更好的一个动力啊。好，你看到人家很好，你希望成为哪一天我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表现，比如说，那么你真正的一个动机会引起嫉妒的一个更原初的动机，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好，不是吗？啊，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当我在气哥哥啊，他们远在天边，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你的事业比父亲还要重要吗？啊，你的这个气他没有不对，因为你背后的动机也是源自于爸爸好希望哥哥真的能够在身边啊，对不对？你内心里面真正的动机是因为你知道父亲好想念哥哥，所以你希望哥哥回来，可是哥哥怎么叫都叫不来，你当然会生气啊，你当然会生气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你不喜欢的那个自己，那个所谓很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可是你慢慢推敲到最后，他其实真正的一个动机也都是善良的。所以你再回到我们个人与群体世界，好，上次我们在谈到的内容，好，整个这个生命的一个冲动是朝向善的方向发展的，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好，整个生命的冲动是要往善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每一个念头，即便看起来啊是一个不好的念头， 啊，是一种攻击性的念头，其实它的背后都还是带着极大的善意，是为了要达到某一个更好的结果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它不过就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同学觉得呢？有没有想到自己内在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一直在控制自己，然后不想面对，甚至不想让它跑出来的那个部分呢？好，这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的地方。但是哈，你真的带着一种慈悲啊，对自己的慈悲，而去开始慢慢的去啊反省你自己，而不是带着一种罪恶感或是挑剔，啊，那你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即便别人哈看穿了，指着你骂，你都不会真正生气，当下吵一下，可是不会真正伤到你。因为你知道发生吵架的事情背后其实也是带着一个极大的善意。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认定啊，其实是会帮助我们比较快度过的，比较快度过的。大家听了有什么想法没有？没有？你要拍手赞？
对，先拍手一下。
没有吗？
对，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常在书当中看到说，你要接受你自己的感觉。然后我们一直这样跟大家讲，可是我发现就是说，当很多真实的情境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又会把这个东西忘掉。那其实我前阵子也跟嘉贞老师经历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还是会去想一下说，为什么要我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就想到，对。情绪修炼第一课就是你要接，就是感觉没有对错，你要全然的接受。那我自己就在那个我的笔记本上，我就写下来，就觉得说，真实的感觉是我所有的权威、道德、善意、责任都要靠边站。我就感触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他又不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要对他生气？他这样讲没有错。但是我就是生气，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生气。好，那这个就是说，不管别人是不是故意的，这个善意我不管，我真实的感觉就是我就是生气。还有另外一个学员就说，我的婆婆都已经失智了，我为什么要跟她生气？我说不管，你就是生气，不管说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我以前已经接受过，为什么我现在还要生气？我说你就是全然的接受，因为我觉得另外一句话用在这个东西也是行得通，叫做凡抗拒的必定存在，接受才会过去。我在那种很深的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不要急着快乐，等到我悲哀过了，我伤心够了，我那个时间一定要够了，我才有办法去转念。所以我最近我也是这样，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就是嫉妒啊，即使他是我再要好的朋友，我就是深深的感觉到嫉妒啊，我就是接受，完全完全的接受。那这个我们在书上看到的就是说，感觉没有对错，你要全然接纳。可是实际上你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你遇到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修炼，一些肯定，一些跟自己的那种怎么样自我对话，你才会深深的落实。对，
讲得真好，我也要给你拍拍手。对，这几天啊，又有一个还蛮有趣的观，还蛮重要的观点哈。这个赛斯也讲过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自我的意识，它是常常会定焦在某一个你关心的方向上，没错嘛哈。我们要具体的看到某一些事情。所以呢，常常我们这个知识懂得很多，可是为什么老是觉得做不到？因为它跟你的注意力焦点有关。好，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透过这个肉体在这个实相上，我们所感知到的一个对象都必须是非常具体的。好，所以所谓的具体就是他明明在骂我啊，好，他明明要把我赶出去啊，好，他明明对我怎么样，这就是你的聚焦。所以你的焦点看到了，即便你头脑知道说我要接纳我的情绪，我要接纳我的情绪，可是往往很多人会感觉到为什么那么困难？好，因为这就是跟你有一个 具体对焦的这种习性有关，可是它也是一个生物性的必然的法则了啊，因为你所谓的生物性是我们透过这个肉体在感知这个世界，我们必定只能对焦在某些你所选择注意的方向。各位你知道，因为我们的架构一是需要具体的实相，所以你就会对焦在那些一件一件的事情，对焦在一个非常一个一个清楚的一种跟你之间的这种互动的事件上面，很清楚。后来我就体会到，为什么赛斯一直要我们去接受自己的感受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扩展啊，跟发现我们的感受所能触及到的范围啊？这句话其实很有趣啊，因为感受会超越物质实相的限制。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感受，你的感受的能力是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可是你的自我意识，你的推理的能力，它是在物质实相上很具体的，要一件一件事情啊，今天明天后天，它是要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所以这也就是你会对焦的原因，它是重要的，因为它会帮助我们比较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存活下去啊。你不能够老是虚无缥缈，靠着感觉你怎么过活，你还是必须要脚踏实地去工作，有没有？你要去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但是呢，赛斯为什么一直要我们留意自己的感觉，要留意自己的感觉啊？我后来明白，因为感觉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感觉会带领我们更扩展我们的觉知，更扩展那个觉知的能力啊。怎么说呢？因为你的感觉常常会连贯着你的过去，连贯着你的未来，有没有？比如说我在两个月前就在担心15个小时的飞机时间，你的这个感受有没有没受到时间的限制？你即便还没有在坐飞机，可是你已经在烦恼了，所以你的感觉是没有受到限制，比较没有受到所谓具体的时间空间啊这些事情的限制。所以换句话说，你的感受也可以带领你去更扩展你的觉知，它是能够扩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你的感受。我的感受可以感受很远的将来，好，我的感受去感受到比如说星际效应那个第五空间的那种感觉，我的感受可以过去，可是我的头脑可能不懂，我看不懂什么叫做第五密度，我看不懂那种多重实相空间的那种即便它有图片出来了，即便它有很多的解释的文字，你不见得能够理解，没错吧哈？因为那些有些科学新知你真的搞不清楚，可是你用你的感受有没有办法感受得到？你好像仿佛可以感觉得到，在你的梦境里面也是要用感受去感觉的。你的梦境里面有的时候它出现的一个形象、影像、内容是没什么道理的，有没有？啊，没有什么道理是你用推理的自我意识觉察不到、无法理解的那个道理。可是你用你的内我意识，比如说就是在架构二里面的内我意识，那这个感受确实能够帮助你好像突然明白些什么。大家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感受的能力为什么那么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注意自己到底在感觉些什么，用感觉些什么？好，当然我们常常感觉要配合我们的推理能力啊，我们才能够比较具体的，而不是只有虚无缥缈的感觉。你的感觉到了，还是要透过你的肉体，对不对？透过你的理性思维去整理它，于是呢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方向。但是呢，假如你只有一个推理的能力，自我的一个意识的发展，你有很多事情你是想不通的啊。即便你觉得你想通了，可是你做不到，因为它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可是你的感受啊，它却是无远弗届啊。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感受到古人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就成为你现在的一种感受的基础。你可以受到很多所谓的虚无的这些人物的一个影响，比如说白雪公主，比如说睡美人，我们在讲那个迷思的时候，我们受很多童话故事、神话故事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力量，感受到那种神奇的力量啊，南瓜会变马车，我们感受到那种力量，感受那种神奇。可是我们的理性思维告诉你说不可能，对不对啊？那不合理， 南方怎么会建马车？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向，哪一个比较能够扩展你的觉知？当然是你的感受。哦，你相信南方变马车一定会发生，可是你的头脑会说你疯了，你几岁了还在相信这种神话故事？可是重点是，这个神话故事给人的一种力量感，好，给人的一种充满了希望的感觉，而这个希望感觉竟然会打破了你现在对问题的焦灼。大家听懂了吗？好，因为你相信神奇之道，于是你就相信你现在的生活的难题一定有它的解决之道，只是我还不知道，可是我的内我一定知道，我的头脑还不知道，可是内我知道。可是讲的这个神话故事，你是用你的自我意识，你的推理能力去推敲它的话，就像我们念好多东西都是知识，好，那个知识就会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做，你告诉我步骤一二三，我即便告诉你步骤一二三，你也不见得做得到，因为你的感受没有到位。啊，后来我就体会到，哇，才是一直叫我们留意自己的感觉，有没有？留意自己的情绪感受，啊，留意自己的这种感觉之后，接受这个感觉，啊，然后来配合着你的推理的能力，啊，所以你就更能够体会到，啊，你真正的在学习这个赛斯心法，它教给你的是什么？啊，然后你怎么去用着你自己的感受，然后推敲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改变了你的人生。好，那我就觉得丽兰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好，她是一个，就像李牧说，她一直在用感受，在用她的感觉，而且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好，感觉到什么就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厘头，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天哪，这种事她也敢讲，你知道吗？因为她没有她的那种逻辑的推理的，你有这样讲，人家会怎么想？哎，我这么讲的话，人家会怎么反应？他来不及做这个东西，因为他的感觉跑得比较快。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变化，我们看到他的每一个细胞开始活络出来，所以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这件非常有趣。好，我再分享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我请他礼拜四来，我希望他有时间来。他是我们最早期的癌友哈，生命之光里面有他的故事，叫陈淑玲，你们去翻哈，就在前面几个。那他是乳癌嘛，那他也是我还没有基金会是台中分会的时候啊，他是我的秘书啊，那个时候也是希望能够给他有一点这个工作的表现嘛，啊，也是想鼓励他了哈。可是他能力很好，他是一个日文翻译。那我最记得他讲了一句话啊，他当时得了乳癌，他来到我们团体，他就说他哦，一知道他生病了，他把他柜子里面所有的套装都丢了。他觉得他这一辈子不可能再穿套装回到工作职场，啊，因为他觉得他病了，他当然没有未来。好，可是后来他慢慢的，啊，在学习再次心法，参加巡师，啊，在带着这个团聊，慢慢的，啊，越来，啊，这个越认识他自己的时候，啊，他转变了很多。然后在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情。啊，他原来在基金会当秘书，根本就有几千块的一个车马费，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经费啊。那他就在想说，他应该要再可以回到工作上面了，因为他身体好了。结果他收到了一个六年前他丢出去的求职信的回音。六年前，他丢到这个人力中介的，好像人力什么资源公司去求职，结果他竟然收到六年前丢出去的信息。于是他就有了一个日文翻译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都没有停过，后来还嫁给了日本人，然后现在定居在日本。然后他给我看照片，他每天买菜要经过一个非常美丽的湖边。我说你简直在过人间仙境似的。哎呀，我说我也要去啊，这就是神奇之道啊。那我参会他有来，好，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好高兴啊！啊，他现在变得又漂亮又有精神，整个人容光焕发的。好，然后他现在也不用一直在工作，他就反正可能 part time 接这个日文翻译哈，然后就住在乡下，然后就每天做面包啦、苹果派啦、研发这个食物，然后种这个菜呀，啊，然后拍照啊。 天哪，只要他没有得癌症，他会有今天吗？也许他还穿着套装，正在水深火热里面，对不对？这生命好神奇，你必得要走过来，你才会发现。可是你看，我们的感受会同时发生。好，即便大概也有十年的时间了，我看到他的感受，就像 Christina 参加同学会的那个感受，大家仿佛并没有受到时间十年或是三十年的影响，你看那个感受还一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回荡着。可是呢，在物质实相里面，时间走了这么一长段的时间了，哈，已经走过去了。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人，哇，你就觉得恍如，又像恍如隔世，又像只好像昨天才发生，啊，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如梦似幻的感觉就是打破时间观念的一种最好的感觉，有没有如梦似幻？后来我就跟他讲，啊，因为他回台湾还是要去照顾他爸爸妈妈，哈，他爸妈身体不好。好，那我就说，那你就看看你礼拜四哦，只要没有去医院的话，你就来团聊，然后来跟大家这个加油打气一下，然后鼓励一下大家。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他是嘉碧，啊，这个生命之光里面有他的故事，他原来也是卵巢癌，可是他现在哈，整个人生也都是变了，而且是个营养师，啊，专门在帮这个学校里面上千个这个学生在做营养调配的，好，然后也很会查到，他还教我们说，哎，也可以。啊，他来安排这个查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节目，也可以来这里办什么活动哈，我都说很好很好，那你也来露露脸，好让他看到。因为我常常讲笑话，生命之光里面哈，每一次再版我是都要追踪的。好，那淘汰的人并不多，好，真的撤下来的人并不多。好，其实大部分的人真的活得好好的，而且越活越好。好，丽兰应该就在下一集里面会出现，对不对？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位同学，我也想问你哈，来，这个林林麦克风给他，因为他那天也在跳，也化了妆，好，你的感觉是什么？
还蛮快乐的，因为说真的，我
是因为你化妆化的出来，我没认出是你，对我没有认出是你。来，你说。
说真的，我对于我化妆后的结果，我没有很满意。
你看，
我是不是都对自己要求太高？
对，个性特质哈。
你看，因为我觉得那个口红颜色不对，我不喜欢。可是因为它已经化了，我就想说，好吧，就这样子。哎呀，
这也很好，这也是你真实的感受。
对呀，对呀，
然后呢？
然后回家去，我老公看到我就说：“哦，你怎么画成那个样子？”他就觉得很恐怖。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怎么画了一个过时的妆哈？”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受到人家的赞美。”所以，不过说真的，那一天晚上蛮快乐。而且我觉得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奇怪，我每次到假日的时候，我心情就很低落。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从小就从学生时代就会这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天有活动，我就觉得说，哎，借着这个活动，那种低落的心情好像就好一点。嗯，哎呀，我也一直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每次到假日，我心情就
很……哎，那你们笑成这样，我很显而易见的。啊，
假日就是这样，
假日就是不要待在家里的那种日子嘛。可是你又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也不习惯去玩，你不习惯去花钱去玩，好像你的假日变成你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是吗？
那我就觉得出去好像没什么好玩，待在家里都待不住。
不是没有什么好玩，好像你已经很习惯让自己不要玩，啊，因为玩是浪费时间、浪费钱的事情，有没有？然后再一下下好，因为他，我看到他在台上跳舞，我是很开心的，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是不太能走路的，啊，他其实骨头也痛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的感觉呢，有没有越来越轻松啊？还能够在台上跳舞哎。
对呀，可是老师，你们刚刚在讲感觉，是我一直有的感觉，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脚实在是痛到不能走，那时候是我的左脚，然后。 其实我上个，我这个礼拜回诊，医生说，我越来越好，癌指数已经降到37。哦，可是说真的，这会感觉到我的左脚在痛。嗯，这一两个礼拜，我觉得我这个痛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嗯，然后我真的好怕，我是不是又转到我的右脚来？嗯，所以刚刚在说感觉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对啊，其实这几天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我又一直转念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害怕。那我到底是要诚实面对我这种害怕的感觉，还是我一直要转念告诉我？
这就是哈，这个问题很难成立啊，这个问题不成立。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你就算能转念，你那个害怕的感觉也没有消失啊。你懂我意思吗？就算你要努力的转念，你的害怕的感觉还是在。你不可能把它转掉，除非你是真的明白。好，所以你在害怕什么？那个害怕的情绪是要去面对它的。好，那个害怕的后面是什么？对不对？好，你说啊，本来是左脚，现在右脚在痛，会不会转移到右脚？好，那我们会有这样的比较悲观的想法，也是自然的嘛，因为你就是处在那种身体的状况里面嘛，啊，很不安全感。好，可是即便医生告诉你你好转，有没有癌指数也降低了？啊，可是你关注到的是，右脚怪怪的，会不会跑到右脚去？我要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假如我们那个基本的性格跟态度没有转变，即便天大的好消息给你，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开心吧，太大的快乐。好，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善用我们的自我意识。推理能力、理性思维，好，会灌注的一个焦点，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哈？他会一直放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他觉得了对方来讲一个非常具体的事实。可是那个感受呢？好，当医生这么讲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一种狂喜，好，因为一种说我原来来到这个团体，路都不能走，痛得不得了，可是我那天在台上跳舞。好，我不知道这个感受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大家知道我在指什么哈？因为这对你个人来讲，还有对我们了解啊、认识你的人来讲，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好神奇的转变。对哈，好，来，你接着来，有多神奇？你自己觉得？前后也不过两三个月。
对，因为一开始我总是觉得说，我这辈子我的脚会再好。那时候真的还蛮绝望的，而且医生也跟我说，你的脚就算化疗了，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样子。嗯，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学赛斯心法，我一定可以再把它恢复起来。虽然我心里这样子告诉我自己，其实我还是有犹豫的。嗯，可是后来看到我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自己都觉得说，
我靠，神奇，
对。不可思议，跟医生讲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真的就好感谢我来到这个团体。
你要感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要开始感谢你的身体，对不对？啊，然后你看身体做了这么神奇的一个展现给你啊，它要让你更具信心的时候，它就会又产生了一些特别的经验，要让你去经历。
其实我今天在走路的时候，我想要说，或许我。右脚痛是要来考验我的，
再一次让你更有信心，对不对？好，下一次你就是要表演杂耍。我们现在已经，我就很高兴哎，因为从以前我就一直希望发展杂耍团嘛，我们现在终于有一个杂耍的教练出现了嘛。啊，那个是我们品熙的女儿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定定的一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目标，你是要定定担忧还是一种喜悦？它是一种乐观跟充满希望的方向。
我当然要喜悦跟充满希望。
那就好，那继续跳舞。而且我跟各位讲，也许合唱团明年我们也许就有机会可以开始把它组起来了。好，这个能够帮我们合唱团的同学今天有来，好，等到我跟他谈好了之后，看看你们这个可能性啊，能够来带我们的乐活团啊，甚至我觉得其他同学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啊，做这个合唱团的一个表演啊，对。
老师，我还是搞不清楚，那我这么担忧， 我是要一直，我是要接受我的害怕，还是我赶快转念？像刚刚说，他就是要来考验我，然后再一次让我体验啊。可是我刚刚在讲，感受没有办法假装不存在，嗯，对不对？因为感受就是感受，哦，害怕就是害怕，害怕就是感受的一种嘛。啊，即便你转了念，你夜深人静或是礼拜六、礼拜天到了，你要会心烦嘛。直到有一天你不心烦了，直到有一天你突然也觉得医生说什么，你好像耳边风，好像有听没到了。啊，突然有一天你觉得你的身体真的哎，不再带给你那么多的害怕了。啊，你是知道你开始在改变了。所以在你现在的一个阶段，好，我们不是在问我是转念吗，还是面对那个害怕？好，因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好，你是没有办法假装它不存在，那么就接受这个感觉吧。害怕就是害怕，我现在就在那个害怕跟恐惧里，对不对？好，因为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因为它就是在那里。可是我们就进入到那个害怕里面，我在害怕什么？你知道修炼是什么？就是看你会怕到什么程度。对，你放心，绝对不会怕到死。然后你真的去面对那个怕，他就会让你啪啪啪啪的就上来了，你就不怕了。但这个也是一种理性的描述，我这样讲你已经也没有用，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告诉你说，会有这样的过程，会有这样的过程。好，只要我们去经历那种好可怕的感觉，好恐惧的感觉，像我那个嫉妒的感觉，啊，像我那种好像恐慌症要发作的感觉，我就进去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假装不存在的话，好，你只是暂时的说哦，转移方向，忽略他，可是他在那一直转呢。有一天你不理他，他越转越大，啪一下你就会被搅进去，对，他可能三年、五年、十年，他一直在那转，说不定还不面对他，会痒。越养越大，来一波就掉下去了。可是掉下去像那个洗衣机转转转转，然后哎，时间到了就停了，还自动搅干，然后就可以把浴池拿出来晒了。这是一个生命非常有趣的地方，它会自然而然的去搅。好，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也许有些人经历十年二十年嘛，你一直不敢面对的那个可怕的那个情绪跟感觉，就像我一开始讲，我们会把它放下来埋起来，可是哈，它会越来越壮大。只要你类似的情况一来，那个感觉一出来，它就是给你机会。可是你不面对它，你又放进去了，又放进去了，结果你就一直在喂养你的情绪，喂养你的那个害怕，害怕。你的害怕不止害怕身体嘛，害怕死亡嘛，害怕没有钱嘛，害怕小孩、老公怎么办嘛，明白？害怕我好多事情还没做，我就要走人了，怎么办？其实你那个害怕没有只是单纯身体的痛和害怕，而是这个痛带了后面好多好多对你人生期待的落空所产生的害怕，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要只看到情绪的表面，情绪的后面好，你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期待你的渴望、你的希望没有办法达成，于是才产生那种担忧、害怕、伤心、难过的情绪。所以简单讲一句，就是跟你的期待落空有关。哦，哎，请那个下午林如老师帮你分析。好，来，林如，你要说什么？
就是我要讲说，我们接受自己的感觉，在那个个人实相本质里面有讲过，比如说我现在很自卑，我感到很自卑，那你就深深的接受自己很自卑的这个感觉。但是并不是让你去接受说我就是不如人，这个感觉跟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刚刚那个云婷讲的，我感觉到我很痛，我很害怕，那我们要讲的是说你要去接受这个感觉，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劝你去接受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转移到这里的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那你深入这个感觉下去之后，你深深的跟他在一起之后，你才有办法去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这么自卑。
你有趣哦，因为也许就是我们从三个心法能够探讨到这么深刻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停留在情绪的表层就下不去了。好，刚刚您会讲到一个重点，好，我就感觉我自卑的感觉不代表你真的就是一个不如人的人呐。好，人家说你什么说你什么，你好像很多事情都比不上人家，于是你产生了一个自卑的感觉。可是我们说去接受自卑的感觉，自卑的情绪，不等同你真的不如人，不等同你真的是一个应该要自卑的人，因为你比不上人家。好，那个是两回事。好，感觉自卑的本身跟你是不是一个不如人的人，它不是一件事情，它不相同，它不一样。所以你不会因为接受你的自卑而继续真的变得不如人。可是我们常常得到的一种正面的鼓励方法是接受自己的自卑，好，甚至你要超越那个自卑。好，你要超越那个自卑，超越那个自卑怎么做？更奋发向上，更努力的，更去证明自己很棒很能干，结果带来更大的自卑。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真正接纳自卑，它的这个感受是来自于你后面的期待失落。好，我们都说信念嘛，你的信念你认为什么样的成就叫做有成就嘛？那你的信念说你要达到这样子才叫有成就，可是你看到你的现状并没有达到那个成就，所以你认为自己不如人，就产生了自卑的情绪。大家了解了吗？可是我在接受我自卑的情绪，不代表我就是一个真正不如人的人。这个后面就一串的东西要慢慢去讨论。可是很好玩啊，只要你接受自己是很自卑的，然后就开始想，我这个不如人，我这个也不如人，那个也不如人，那个也不如人，你会想一大堆都不如人的事情，然后你会突然发现跳出一个，哎，其实我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啊，他也没有，真的，很有趣，这就是生命都是朝向善意的发展，它不会让你只看见你真正的那种你认为的自卑。好，当你一件一件在数落自己的时候，会到后来尾声，会突然发现，哎。可是我会这个，可是他不会啊，对吧？可是我有一个什么表现，他就觉得很棒啊。可是他也没有做到啊，会有一个这个好像突然来了一种反思考，突然来了一种转机会出现。他就是你一定要先进去之后，因为那个甜头在后面，正餐要先吃完才有甜点，对不对？甜点为什么都放在后面？甜点重不重要？很重要，我都是被利欲养成吃甜点的坏心态。我在纽约，他们一定要吃了生菜的时候一定要有，他这样才这餐食物才有一个 ending。好，就哎，我觉得哎，原来是这个回事。好，这个餐吃完了，后面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觉得很不错。好，觉得好圆满。好，所以我自己在练习，不要害怕去面对。一开始真的很难，非常非常难。又会让你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即便没有人知道，你心里面都会羞愧得不得了，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可是就让自己羞愧到死吧。可是真的不会到死，你羞愧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就上课，好妙哦。我们休息五分钟。